培养孩子对人的负担，感谢主。这些儿童活力牌我们出街开始推的时候，弟兄姊妹是很认真的带着孩子们。我怕现在啊，又都是变成爸妈去邀人，孩子们啊对人没负担。请记得，这是很重要的操练，因为对人的负担就决定将来这孩子的格局是大和小。他越能够邀约别人，跟人能够有一些的互动的话，将来这个人是一个不得了的人啊。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从小就能够落落大方跟人接触，邀约别人，跟别人有一些的互动，然后能够吸引别人跟着他，那这个人将来都是 leader 的这个领袖型的人物。从小我们在孩子身上有这种的组成来培养，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最后得着孩童的家长，我们都承认一件事，如果我们在儿童活力牌认真去做，你发觉社区的门向我们是开的，社区的家长啊会深受吸引。哇，你们这一班啊在社区那么热心的人，能够关心到他的孩子，今天你在社区里面找不到，何况有一些孩子进到我们儿童活力牌以后，他们改变了。
对，
哎呀，像二十一区啊，我先透露一下，明天晚上他们会交通，怎么用那个鼓励本啊，孩子们回家啊，为了得鼓励啊，就拼命想做好事，这个就操练了、啊、这个因着这样操练，发觉孩子都变了。所以明天晚上啊，你们要知道儿童活力牌啊，明天晚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交通。他们已经预备了，蔡弟兄告诉我说，我们怎么切啊，这个时间都要用到120分钟。我说没关系，明天晚上聚会啊，我们聚到哪算到哪，这个那明天晚上我相信把这两三年来我们在实行儿童活力牌一些好的精华的，我们都要呈现在弟兄姊妹面前。盼望这个聚会啊，你们不要说哇今天晚上散会，明天晚上其实是这个聚会的延伸。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啊能够看重这样的聚会，若是可能带你们家的孩子来看看人家这些哥哥这些弟弟这些妹妹，他们怎么在儿童活力牌中啊，我们会借着录影把它表达出来，也许这看一看对孩子有一些教育的效果哈。好，那在儿童活力牌中有一个点，就是父母及社区的家长可以直接面对你们孩子的光景。以往我们是把孩子送到主日聚会来，就交给这些儿童老师，现在是直接面对你孩子的光景，从他们的光景里面，你不需要假手他人来告诉你，你自己可以察觉问题，可以自己来解决问题。从前啊，我们儿童服事的老师啊，要把你的孩子啊在聚会中捣蛋啊调皮的情形告诉你，你还不太高兴。现在什么？现在你自己面对，看看别人孩子都坐得住，就你孩子坐不住，看你蒙不蒙光照嘛。你自己面对问题，自己来解决问题，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操练。如果我们忽略了儿童活力牌，我们将错过了与儿女一同成长的机会，特别是他们的属灵教育。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们，请你们要看重这件事，如果你们忽略了儿童活力牌，特别你的孩子还在那个年龄的时候，你们忽略了，就没有别的属灵教育可以来取代了。这就是今天十二会所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对孩子们的属灵教育。你不要轻看这个，趁他们还年幼还可以做的时候你不做，有一天你要做的时候他不接受了。所以我们盼望各区啊要记得，若不趁着年幼及早来做，将来恐将后悔莫及。好，第二项服事就是青少年服事。感谢主，孩子越大越容易受同侪的影响，相对的父母亲的影响力随着他们年日日长，父母的影响力就日渐式微。这个时候啊，聪明的父母，我们要及早的为他们慎选同伴，寻觅合适的成长环境。这是父母这一面要做的，要选同伴，要选择他们成长的环境。那召会的负责弟兄呢，我们要竭尽所能的建立青少年服事，使这些性情极其不稳又叛逆啊，这个恩威讲不能用叛逆哈、啊，叫什么成长调适期啊，有点拗口啊，这些青少年能保留在召会中，避开那些不好的同伴，然后安然的度过他们的风暴期， 在教会中正常的成长。所以各地教会竭尽所能的要把我们青少年服事建立起来，好让这些不稳定的孩子们能够在教会中平安的度过这一段。感谢主，我自己是深受其益啊！这么我的两个孩子在所谓的风暴期的过程啊，我们还没感觉到风暴啊，他们已经就通过暴风圈了。其实这些风暴都是那些服事者承受，实在从深处感谢他们。啊，这些他们服事他们的人，真的是花了许多的心思帮助他们。我们做父母的是受益人，我们真是从深处感激他们。在父母没办法解决的那个他们问题的时候，这些服事者提供了这些服事，帮助他们成长啊。那感谢主，所以今天我的孩子也学会去回馈，也去啊接受别人的风暴哈。这那服事青少年的人选是有讲究的，不能年纪太大太古板。为什么？他要打球你就打不动啊，对不对？他要弄电脑，你的电脑比他菜， 他在电脑上弄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年轻起码，哎，你搞什么花样我一看就懂了。所以啊，这些服侍的人年纪太大，像我们这种年龄就不行了。这个很多啊需要什么，所以这样的人没办法和他们打成一片，也带不动他们。最好啊是正在读书的大学生或年轻单身的在职青年，他们在人性上有好榜样，有爱心，有耐心，也要有活力，像兄姐带着弟妹一样，就很容易的就虏获他们的心，也成为他们效法的对象。感谢主，这些人啊，最近这两场聚会啊，他们站在你面前做见证，我想我们都看在眼里面。感谢主，这些孩子们，特别是我们这些啊国中高中的这些孩子们是有福的，在这些哥哥姐姐们的照顾之下，他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照顾，我们实在为了他们感谢主。第四点，经过几年被别人服侍的经历，等到他们进到大学就开始学习服侍，由于角色的转换，他们为了做榜样就必须有更多的操练，假以时日，他们的成熟度将远超过同年龄的人，不仅属灵的生命有长进，在待人接物及为人处事上也相对的老练许多，甚至他们的抗压强度也超过一般的青年人，这对他们的日后的发展有极大的注意。说到这里，这是我今天晚上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我感谢主，在我年幼的时候，教会给我们许多的机会，特别在教会中，我们的上一代缺了一代的人，所以在蛮年幼的时候，我就角色被转换。比方说，我刚从小学毕业，我到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弟兄们就问我要不要服侍儿童啊？我初一哦，要不要服侍儿童？我傻傻的就说好啊，大家都服侍，我也去服侍。台下一望，他安排给我安排高年级。从前我们一起做台下的，这个过个暑假我就变高年级，我就变老师。所以我第一次带师哥的时候一看吓坏了，这个师哥在这边，我就在这样带师哥。最后会后检讨说，哎，柯世杰这边没有人啊。我不敢面对这些孩子，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个性是我的血型是 A 型，其实我是蛮怕接触人的，我也蛮怕说话的。我今天说这个话，你们有的人会觉得好笑。我是被逼出来的。到了高中，我读师大附中，礼拜三下午只有一堂课，那时候新民国中没有人服侍，结果他们就柯弟兄。柯世杰，你要不要礼拜三下午啊？你下课赶回来，正好赶在新民国中放学，你带新民国中聚会。我也傻傻的说好，你叫我服侍我就服侍。 结果也不知道要读什么，那时候也没生命读经，只有圣经提要，所以我就找了一本啊，就是哥林多前书。当时一个同工就说，你怎么带他们读这种乱七八糟的这一卷书？哥林多教会啊，都是指的乱七八糟的这一面。我是翻开一点啊，这个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选呢、啊，因为看到里面有波饼、有蒙头、有这些啊。你想一个高一的学生要带新民国中聚会，为了预备那一个翻那个经节，啊，为了预备那一周要唱那个诗歌，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少的力量，然后抖这个聚会，从开始抖到最后，这样带聚会的。到了高二，弟兄们啊，也没有人服侍儿童了，这个情，那就请我做儿童的总负责。哎呀，我也想弟兄们怎么那么放心啊，赵弟兄，亲爱的赵弟兄，他们在这也是放心啊，把这些服侍就交给你们。到了上大学一年级，在上面大二大三大四都没人了，左看看右看看，就你最大了，就自然成为青少年服侍的负责，就开始服侍了。然后主日要站讲台操练，哎，你要不要操练啊？操练就操练，每一次操练起来先去拉肚子，紧张啊！刚刚这两天看他们讲在抖啊，这个我的反应是拉肚子，感谢主还那么胖哈、啊。这就是我们的操练啊，我告诉你，吓得半死啊！这个不是随便说的，每一个操练都是要我的命的，因为这不是我里面的东西嘛，我是被逼出来的。为了这些弟兄姊妹，我可以说大学四年的青春啊，完全摆在我的下一代身上，摆在这些弟姐妹妹身上。所以我跟蔡伟弟兄后来啊，感谢主，隔了两年神也怜悯我，这个蔡伟搬来了，这个我们就有一个配搭。我记得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些啊高中我们所服侍的这些弟兄姊妹啊，他们还爱厌我们，不过他们用水果冰爱厌我们，爱厌了我们，叫我们这些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毕业了，有两个姊妹是要出国了，两个弟兄要去当兵的啊，我们啊，他们这些弟弟妹妹啊，就爱厌欢送我们。我要说是神的怜悯。中国人常讲说啊，这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们是时势造英雄，有这么好的时机给我们，逼得我们操练。然后感谢主，这几年我每一次回想到教会生活给我的成全，给我的帮助，我里面啊从深处感谢主。我说幸亏上面没人了、啊。给我那么好操练的机会，我常常每个月啊有时间的话，我就会跟这些青少年服侍者一同有一些的交通，我再说一点我的心路历程，我告诉他们，你们今天在这里的服侍，我告诉你们20年以后或30年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形。我是从20-30年以后的情形回过头到今天来跟你们说一些的话，因为我深深觉得教会是成全人的地方，我一点不觉得我在教会生活中是浪费了我的青春，浪费了我的时间，我在教会生活中得着最多的帮助。光是跟人之间的互动好了，光是这一面就给我非常大的帮助。我可以举我最近的例子，我到房屋部以后，人讲我们那个长官呢、啊、是最难相处的，号称酷吏。后来啊，跟着部长之间有一些意见不合，他就离职。他离职有一天之前，他抓着我的手，这个很难得见到他有这么感性的一面，说啊，你早来就好了，没有想到你这个新来的就成为我们稳定的力量。其实我跟他相处才两个月，很难得他会从他的口中这么感性的有一幕。那我现在的长官，他碰到很多机会就跟他讲，他说他是信神的，他讲他信上帝的，他说啊有上帝会管他，所以他不会变坏。 所以我现在都听他的。这个关键的话，他说现在我都听他的。其实我生怕我有什么样的僭越，不过我说实话，我在职场上跟这个现在的老板是台大的法学博士啊，他是很有名的一个法学博士，各方面都非常强。但我在跟他互动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对我的尊重和信任。其实人都觉得有一些不好相处的，我们怎么去赢得别人的信任呢？
对，
当然神的同在是很重要。我也觉得教会生活的操练是很重要。我在前年调到台北航空站，我想我大概我的职场生涯也许到那儿是最后的终点站，因为我想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我就退休好好的来侍奉主。就没想到这个交通部的这个处长就一直要我去，希望我能够去那里。我最后问了他一句，我说啊，你到底看中我哪一点？他这句话打动了，他说我就是看中你在教会中啊。我说你怎么会看中我在教会中啊？因为所有的长官啊，大概都认为这个人是无可救药的宗教狂热者。这个人啊，算了，让他好好在教会中啊，就不要惹了。我说你怎么会看中我在教会中这一份？他说你在教会中啊，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你能够啊应付这些人，你当然可以足够有资格来坐这个位置，你能够应付这么大的一个局面。也许我太暴露了自己的情形，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教会是成全人的地方。我相信在座有好多的弟兄们跟我有相同的经历，我们在教会中学了很多，在教会中得了许多的帮助。今天我们不仅是待人接物，还有你这个人的性格，你这个人的诚恳。我就有一个，今天人好多，我们底下一些人跟我反映说，奇怪，跟你一谈过一次话以后啊，本来有一些想法了，不好的想法通通被改变。没有别的嘛，教会中是操练什么以诚待人呢、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啊、给我们许多的帮助。在性格上你怎么样的宽厚的，怎么样认真的，怎么样对人呢是一种真诚的态度，很多面啊，我实在没有办法好好细说，因为我的时间必须受一些限制。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教会是成全人的地方。也因着这一个，我非常看重我们下一代的被成全。当我看看今天的大学生，我里面就觉得有点疑惑，为什么今天的一些大学生，我不是指在十二会所，为什么今天一些大学生还需要全时间的来服侍呢？为什么今天大学生显得这么无能呢？还需要全时间照顾，甚至读到研究所了还需要全时间来照顾呢？这些大学生到底在干嘛？那我想想看，我们在做大学的时候也不会比他们优秀啊。现在我看有些大学生比我当年聪明的多了，那为什么今天大学生还需要人来呵护这样的照顾呢？我里面就有一个思考，说主啊，其实我们是剥夺了他们的生机的功能。
对，
我们在教会中应该开创许多的机会，让这些大学生好好的进功用。
对，
所以早在好多年前我们就开始实行这样。感谢主，第一个是吴文宏弟兄，然后接下去啊，强克强弟兄，啊，感谢主，前几年都是单传的这个，感谢主，这几年我们慢慢啊就生出许多的人出来，那这些一个一个就产生了许许多多人，就是今天目前这个局面。我相信做过这次见证以后，更多的家长都羡慕这一个，盼望将来我们的孩子长大能够像他们一样。但是。